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诗篇第十九篇第一到第十至十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要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人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人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以上是神的话语，愿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我们再一次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上位的真神，这个时候你微小的仆人再次恭敬把自己献在你全能的手中，求你用宝血洁净遮盖，求你给他单说的话语。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也谢谢主有许多弟兄姊妹为你的仆人今天要传信息祷告，求你悦纳他们的祷告，借着他们祷告帮助你的仆人能够在传信息更加把应当讲的话讲得清楚，也谢谢圣灵与我同在，要教导我说单说的话。我们恭敬把这个时间求你施恩使用，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首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还有生命气息，我每天早上起来还活着，我就感恩，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日子。感谢主给我今天还有机会在这里把我学习的圣经真理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诗篇第十九篇，这一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大卫什么时候写这个诗篇？没有清楚的记载。在诗篇150篇里面，大卫写的诗篇有73篇，每一篇诗篇有很多大卫一生的经验，有的是他做牧童的时候，他小孩子他年幼的时候做牧童写的诗篇，有些他做国王的时候遭遇很多的问题的这个诗篇。大卫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人， 但在他做王以后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失败，家庭的失败。所以一个人蒙神赐福，各位注意哈，在他一生里面蒙神祝福常常有很可怕的失败。所以有人告诉我说，这样我们就少要神的祝福，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好了。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几个信息。在这篇的诗篇里面讲到我们的真神有三方面的见证人，头两个见证人比较清楚，第三个见证人等一下我分享的时候才跟大家分享。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真神的头一个见证人是借着宇宙万物。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说，神造天地万物，说一句话一切都成就了。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本身怎么来呢？我们的神怎么来呢？在出埃及第三章第十四节里面，神对摩西说，因为摩西问神，你名叫什么名字？你问过神叫什么名字吗？我看到出埃及第三章，这个摩西受尽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是他碰到神的时候，他问神，你名叫什么名字？神就告诉他一个名字，在出埃及第三章十四节，神说，我是我就是，我是我就是。这个就是就是存在的意思，我是存在者，我就是存在者，很特别的一个名称。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说。神是最早的存在者，我们所敬拜的神，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是第一个存在者。他存在了以后，在创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存在了以后，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各位注意哈，神的创造不需要原料，我们今天人做很多东西要有原料加工等等等等，我们神说一句话有就有了。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吗？恐怕有这样的人，但是做不到。很多人说了很久很久做不到，我们的神说有就有。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非常奇妙，神在六天里面创造什么东西，说一句话就成功了。但是到第六天的时候，神要创造人，神说了一些非常宝贵的话，说我们人要注意，我们的人跟其他的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神自己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然后神就用地上的泥土造了亚当。神造了亚当以后，很奇妙，神叫亚当睡觉。本来神叫亚当做了一件非常有聪明智慧的事，在创世第二章，神叫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今天很多人不是爱动物吗？有人爱狗、爱猫、爱猴子，什么都爱。但是亚当有个极大的智慧，他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以后，在创世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说，亚当没有遇到他的配偶。为什么？亚当知道他有神的形象样式，他不是其他的动物。我们人会动，但不是动物，这亚当明白这一点。因此神在许多，神叫亚当就跟许多的动物，美丽漂亮可爱的动物取了名字，亚当没有找到自己的配偶，然后神就让他睡觉。 因此神就从亚当身上拿一根骨头造一个女人给他。亚当醒过来就说两句非常美丽的诗，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亚当就跟夏娃成为夫妻。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又告诉我们一件事，为什么神只给亚当造一个女人呢？马拉基第二章十四节也谈到，因为神要亚当得着近前的后代。我们中文圣经分成近前，在英文里面就是说 the godly person， 有神形象的，像神的人。我们人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虽然是人，但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我们今天做家庭，我们做人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人的儿子还是女儿，一定是的。然后你做人的父母，我们做儿女的时候，常常我们听见我们的父母有说一句话，这个孩子什么很像我，有吗？你们做父母有没有这么讲？特别是爸爸常常说女儿什么什么很像他，妈妈呢说儿子什么什么很像他，是不是这样？多数是女儿像爸爸，男孩子像妈妈，好多是这样的哈。有的恐怕有例外的，但是要紧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神的形象。不但有神的形象，在创世第二章第七节更加宝贵的说，神把他的灵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面，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人是会动，但不是其他的动物，其他动物会动，但是没有神的灵，只有我们人有神的灵。所以创世第二章第七节非常重要，我们有神的灵，这个灵做什么？让我们与神有交通，我们的灵能够认识神。我们要不但与神有交通，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侍奉神，我们要荣耀神。神的荣耀不够吗？还有我们人荣耀他吗？我在年轻的时候常常想这个问题，也问我的神学老师，神的荣耀不够，还有我们荣耀他吗？后来有一个神的仆人告诉我，很多人做了父亲母亲以后，很盼望他的儿女有成就，借着儿女得到荣耀，有吗？有吗？你们中间做父母的生了孩子就很大的盼望，盼望这个儿子这个女儿将来做什么什么什么，让我们从孩子身上得荣耀，有没有？但是这个盼望成就的机会有多少？常常你盼望越大，失望越大。你真的盼望这个孩子又怎么怎么？哎呀，你尽所能的帮助他，跟他读最好的学校，所有的钱都跟他花花花，结果就你很失望。所以我常常听一些做父母的说，早知道就不生他了，但是太迟了，已经生了，是你的孩子了。而且我们父子的关系是永久的，我们的父子关系是永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叫我们成他的儿女，让我们做他的儿女，要荣耀他的圣名，为他做见证，让还没有信的人能够因着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有神的荣耀，能够认识神。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诗篇第十九篇一到六节，谈到神借着宇宙万有他所造的这个宇宙来荣耀他。所以第一节说诸天，就是很多宇宙所造的，来述说神的荣耀。 全山重演他的手段，从这里到那里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紫色。今天研究宇宙的学者写了很多很多文章，我们有时候看了也不大懂，但是他讲宇宙怎么怎么怎么好了，这都是说明我们的神的伟大，他所造的，我们能花尽多少的力量去研究所知道的还不过是一点点而已。我们的神真奇妙，真奇妙，他没有说什么话，他的声音我们以前没有听见，有人说听到神说话，那是他自己的一些幻想罢了。神的事情是传遍整个地界，这里第五节又形容一个非常优美的事，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犹如原始幡然奔入。这太阳出来是这么壮大，这壮丽伟大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在欧洲每天看太阳出来喜欢吗？我在中国是住在农村，我们很盼望看太阳出来，常常我们早上很早就起来看太阳出来，哎呀，那个刚刚起来看着美丽。神造我们这个地球，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就太阳跟我们地球的关系，其他的太空很多星球我们大概就听一些科学家说说罢了。但是神很奇妙，这个太阳的光照遍整个地球，这里说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它的热气。我们这个地球需要太阳的热气，这个热气叫我们地球上的植物能够生长，我们海里的也需要热气等等，我们人需要一个温度，在太冷也不行太热也不行，那个适当的温度。我很多年住在印尼，是热带的地方，在热带的地方上也预备有一些地方比较高的，有一些山大概1000公尺2000公尺的地方，那比较温暖。我在印尼住在东爪哇的马浪，那个马浪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比较凉快。还有在我们距离我们那个地方不远的地方，还有个更高2000公尺，很多人到那边去避暑。人很奇妙，太热不想，那么要到比较阴凉的地方，神就预备这些奇妙的地方。这都是神早早就预备好了，但我们有多少因此向我们亲爱的天父感谢预备这么美好的环境。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谈到神所造的整个宇宙都在传扬神的荣耀，神的尊贵，而且这些都是对住在地上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的。第二样，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谈到神是一个有规律的人，所以他要所造的人也有规律可以遵循怎么生活。所以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谈到神的律法、神的法度、神的训词、神的命令、神的道理、神的典章等等。这等简单的来说就是神的话。神为什么叫摩西写下摩西五经呢？在摩西五经里面最人家最不大喜欢念的就是利未记跟生命记。利未记谈了好多好多的条例，生命记再重复很多很多的条例，但是那是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律法，这里说神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的心，人生活在地上需要有律法、有条规。有我们中国很注重家教，我们中国是一个注重家教的一个民族， 不管有没有受过教育，那个家教，特别家祖宗传下来的家教，那是每一代的人都要学的。我在中国农村长大，我们那个家我们那个农村有两姓，一个姓陈的，还有一个我们姓黄的，两个两姓的人差不多都有五六百人，大概一千二左右。那么我妈妈是姓陈的，我这边姓黄的，我们这两个一个村子的人常常结婚来结婚去等等，所以亲来亲去就是这样。我们每一次去扫墓的时候，就讲很多祖宗的故事，都是讲好话。有一次在清明这个冬节，我们一年有两次，那我每一年就听我们老前辈说我们祖宗怎么怎么伟大怎么伟大。有一次我大概是一岁吧，四岁左右，我就问我们的老前辈，我说你每一年讲这些，难道我们祖宗里面没有一个乞丐？啪啦就打过来，你这个不孝子孙，哪里祖宗有乞丐？我说有没有你告诉我，你打我做什么？不能问的，我们祖宗没有一个乞丐。我说如果有你不知道怎么样，你还问？哦，这个是不讲事实，就是不能讲我们祖宗有坏人，一定要很好的，然后就讲我们祖宗什么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记载是事实，亚当是神亲手造的，夏娃也是神亲手造，这两个人在创世第三章就失败了。神记载到第二代的人，亚伯很敬虔很爱主，他的哥哥该隐就把他杀掉了，神就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这个人都一样的，像该隐一样做错了事杀了人，我不知道。该隐的推辞也是今天很多人常常用的，你在家中做错了事，如果有人问什么人做错，我不知道啊，所以你讲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了。神就说你的兄弟亚伯有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跟我们人一起生活的，各位你要记得，不是我们做礼拜才有神在这里，你回到家，你坐车，你到哪里上办公室办公，做工厂做工，神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真知道神是无所不在，那你的生活就一定要学习过一个怎么样很公开的生活，没有什么隐私的。我们今天人很多隐私别人不可以知道的，很多人丈夫有很多的隐私不让妻子知道，妻子很多隐私不让丈夫知道，很多做父母的也不让儿子们知道，但是儿子们很厉害，好多做父母的秘密的事情儿子们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何况我们的神呢？假如我们真的知道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我们要过一个很坦然的生活，不是在人面前这一套，在人背后一套。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以在这里谈到神的律法、神的法度、神的训词、神的命令、道理、典章等等，这都是神要我们做一个正直坦然无惧活在神面前的一个人。我们今天人类都有一些自己的隐秘的事情不可以告诉人的。我在这里很少做探访的工作，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在印尼在神学教书，那么神给我很多的机会，在印尼不同的教会常常他们请我去，总是礼拜五下午就要去了，礼拜六就带领他们的家庭礼拜，那么礼拜天要讲一次两次到一周三次，然后礼拜天还晚上还有什么机会，礼拜一才回到神学。哎呀，我在印尼工作实在很辛苦，拜一早上到拜五下午要做神学工作，拜五下午 到礼拜一早上要做很多教会的事情，但是神也怜悯我，我度过几十年在神学的工作，现在老了，现在很少去探访。神要我们的生活在他面前，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的事情你的丈夫妻子可能不知道，你的儿女不知道，但神一定知道。假如你明白这个真理的话，那我们真的要学习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怎么可以过一个能够让神看得见的生活，让神见察的生活，在神面前做一个无愧的人。大卫对神的话语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他说神的律法可以苏醒人的心，神的法度叫愚昧的人有智慧，神的训词能够叫人快活，人性快活，神的命令能够叫人的眼目明亮，神的道理是存到永远的。人的理论很短暂的时间就过去了。神的典章是公义的，意思是说神的典章是对每一个人一样可以用的。神的话语比金更宝贵，比金金更贤木，比蜜甘甜。这几句的话就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最宝贵。因此我要问一下，你做基督徒礼拜天读圣经，你每一天读圣经吗？你有没有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1189章从头到尾读了又读呢？还是你单单喜欢读诗篇的几篇，单单喜欢读箴言几章？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帮助我们有个爱慕神话语的心，经常读，有规律的读，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神的话真是宝贵，真是宝贵。所以神的话是叫我们认识神是怎么的一位，神的话也教导我们神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期望盼望，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做什么。很简单的，神要我们过一个在他面前光明正大的人生，神要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不是我们喜欢的，神要我们做一些永恒长存的工作。人做的工作都有时间性，神的工作是存到永远的。从第十一节开始到十四节讲什么呢？大概是在1950年代吧，我当时念神学的时候，我们中国有个很出名的传道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他是福州人，王载。王载他从前是做海军的，后来他蒙恩得救。那么我在50年代，他曾经到我们神学，我们请他来讲道。哎呦，他的圣经是滚瓜烂熟，他讲道不带圣经就背叭叭叭。我拿圣经来看，哎呀，一个字都没有错。那个时候他大概60岁了，哎呀，我很羡慕他，王载。他当时，我记得他讲19篇，他就告诉我们。这一章的圣经，头一个是诸天说明神怎么样，第二段7到10节讲到圣经，讲到神怎么样，第三段11节到14节，你知道他讲是什么呢？良心，良心。他说世界的文字没有良心，只有中国人讲良心，因为他英文很好啊，英文这个良心讲 conscience 啊，但中国的良心你知道是什么？啊，讲又讲不出来，但是很重要。如果有人说你没有良心，你马上怎么样？很高兴，哈哈，我没有良心， 没有这回事啊。良心是什么？良心是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良心这个名字真是宝贵啊。人家说你良心好，你很舒服。你说你没有良心，你要跟他打架，说你没有良心，结果讲没有良心的有良心，没有良心的有良心，有没有？哎呀，我们中国人有良心，英文这个 conscience 大概不如我们中国良心这么好。我们常常说某人良心很好，那个人听了很高兴。如果我们说某人没有良心啊，谁说？很紧张的。在这里没有良心这个词，从十一节到十四节没有良心这个词。但我刚才告诉那个王在牧师，他说这几节的圣经就是讲到良心的事情。良心在哪里？有没有良心？你有没有良心？有，一定有哈。有没有良心？有，在哪里？在哪里？在心脏？在心肝？在哪里？不知道，那一定有。我们中国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讲良心。我们中国每个人非常尊重良心，我们对每个人说你良心好，他就谢谢谢谢。如果说你没有良心，哎呦，脸色立刻变了。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人？所以你遇见人还是说你良心好好一点，好吧？千万不要说你没有良心。如果你说他有良心，他没有良心的话，他会责备自己，会不会？这几节圣经没有良心这个字，但是我刚才说了，五十年代我听那个王在牧师他说，这几节圣经就谈到良心的事情。他说，换节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就是良心的警戒，守着这些边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云而未现的过错，云而未现的过错就良心知道。神赐每个人有良心，你做对他给你很舒服，感觉到很好。你做错了，你晚上要睡觉就睡不着，哎，你今天做错了，你今天说一句什么话害人，你今天做一个什么脸色跟你的家人看他很难过等等，他晚上你要睡觉他控告你，那良心的作用有吗？有吧？有哈？那你自己说说，良心对你说什么话，我就不必告诉我了。还有啊，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是求良心不断的起作用。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中国人懂有良心。而这个良心在你睡觉的时候，你很想睡觉，他不让你睡，哎，母人等一等，你有什么事情不对了？你今天怎么怎么做什么不对了？你今天对待你的妻子不对，对待你丈夫，对待你的什么什么不对，良心晚上会跟你控诉你，你要睡他不让你睡。你说良心睡觉吧，你越叫他睡他越起过来。感谢神，我们中国人懂有良心，帮助我们免犯大罪，不断的提醒我们你做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人对人的观察力无论怎么样是有限的，所以中国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好的朋友哪里知道他心怀诡计要谋害你，常常很亲密的朋友有一天被出卖，啊，你原来是如此，早知道就不跟你来往，太迟了。但是我们的良心早就提醒了，这样的人不要来往，但是你不听良心的话。感谢神，使我们有良心。 所以第十三节说，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免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是良心在我们心中做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我在这个在澳洲这差不多有七年多了，我没有做探访的工作。我在印尼在神学做神学院的时候，常常周末要到不同的教会去啊讲道，然后要做探访的工作。哎呀，我最头痛的，最头痛的就是夫妻投诉。啊，常常到一个家庭，黄牧师，哎呀，你多留几天，我很多的苦处要告诉你。我丈夫怎么欺负我？丈夫说我的妻子怎么欺负我？哎，我说到底谁欺负谁？啊，你不要听他，你不要听他，要听他。哎呦，做牧师也很难做。伟忠，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笑话？还没有哈，还没有。啊，恐怕不久人家要找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我们有良心，就是告诉你不要做错事，他警告你，他劝勉你，赶快悔改，赶快对他道歉。这是良心做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有时候你很想睡，良心说，哎，起来，你今天对你的妻子什么不对，你对你孩子不对，你对你丈夫不对，良心叫你醒过来。真是宝贵，神赐我们中国人懂得良心的功用，真是宝贵。良心，所以最后这个诗人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世主啊，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你悦纳。这是因为我们听良心的话。神是我们的磐石，磐石在犹太人的观念是非常坚固可靠的，磐石是坚固可靠。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末了说，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水冲风吹雨淋不会倒塌。磐石，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让我们把人生的根基建在耶稣基督永远坚固的磐石，我们经过任何的考验都能站立得住。还有，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口中的话，你知道你今天打算再讲几句话？我有时候在想，我早上讲什么，中午讲什么，当然忘记了。还有心里想什么？我们常常讲话要讨对方的喜欢，对不对？丈夫讲一些话讨妻子的喜欢，妻子讲一些话讨丈夫的喜欢，孩子讲一些话讨父母的喜欢，父母讲一些话讨孩子的喜欢。上司讲话常常很凶的哈，那么下属就讲一些话讨主人的喜欢。哎呀，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人所知道的是有限，我们的神是全知的，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诗篇139篇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一节到第六节，神是无所不知的。七节到十二节，诗篇139篇七节到十二节讲到神是无所不在的。从十三节到十八节，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还没有生在地上，神对我们的人生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我们的一切在人面前可以隐藏，可以欺骗，但在神面前全部赤露敞开。因此我们每一天，我劝各位，你每一天一定有一段时间都进祷告，在神面前审查我们自己。晚上要睡觉以前，能不能够再读一点圣经，要不然祷告再审查我今天有没有做什么错，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千万不要带我们的过错罪恶过夜。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用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 在你面前都蒙悦纳。我们做人啊，有一个这是我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中学的一个老师教导我一件事，到我现在还记得，他说孩子们，他大概五十几岁了，他说孩子们，你们要学一件很重要的话，你的人生的道路要成功要顺利，你在人面前一定要讲叫那个人喜欢的话，你在什么人面前要讲他喜欢的话，他如果喜欢他就给你机会，他如果不喜欢他就不给你机会。所以你们做你们的前途要知道，你如果要你的主人你的老板喜欢你，要他怎么怎么怎么，那我还记得这个老师说讲的话。但是后来我做去做生意的时候，我差不多十几二十岁做生意的时候，哎呀，这个方法不能用，不能用，因为那些老板真是老奸巨猾，人生经验很丰富，你还没有讲他就知道你下面要讨好我了。他说不要假惺惺的，你要讲什么我早知道了，哦，什么都知道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们的神如果知道你错误，他不叫你难过，他叫你改正，借助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帮助我们过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除了蒙恩得救灵魂得救以外，我们做基督徒还有每天生活的救恩。我们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都蒙神的喜悦呢？要按照圣经的真理做神喜欢的事，因此我们要读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很简单，就是要做光明正大的人生。我们每天还有工作，怎么样把工作能够做得好呢？我们今天很多人工作是为了老板的喜欢，讨老板的喜欢，但是我们的主要我们的工作要尽所能的做。你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按你所能的做就好了。这是耶稣在马太二十五章啊清楚讲的。马太二十五章从第四节到三十节讲到五千的、两千的、一千的，尽所能的做就好了。你不要跟人家比，那五千的赚五千，你两千赚两千，那你如果拿一千五赚一千五也不错了。他一千的为什么被责备？他不做。所以无论有什么才干，尽所能的做，神就悦纳。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蒙神悦纳。各位注意哈，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有时候人不喜欢，那不要紧，神喜欢。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的恩典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微笑的仆人蒙你的怜悯、圣灵的教导，今天把诗篇十九篇神所喜悦的跟弟兄姊妹分享，恳求真理的圣灵再次帮助众位各位，让我们再思考这一章的这一篇的诗篇，让我们过一个蒙你悦纳的人生。我们有时候在人面前怎么做人不喜欢呢，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人就是人，是就这样的。让我们要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这样过一个蒙你悦纳的人生。感谢主持我们有良心，良心可以帮助我们做当做的事，拒绝不应该做的事。求你恩待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我们现在要领受圣餐，恳求圣灵帮助我们靠主的恩典先检讨自己。我们恭敬为我们要领受的圣餐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 钉十字架，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你赐下你的生命之粮，让我们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我们恭敬把圣餐的礼拜求你带领，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